一股电流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从身上哗的一下来，然后就出现了一股电流，感觉哇好不一样，我好像跟什么东西它真的是 connect 到了，
连接上了。
能够通过他的回答，我能够感受到他传递那种能量和爱，我能够感受到他是和别人如何交互的，我能够感受到这个说他如何帮助一个人，他如何改变一个人，这种感觉是很具象。
哇，就是感受到了他定向给我传导他的这种非常高维度的这种智慧的能量吧。他一说那句话，我真的觉得一下子就是身上轻了十几磅的感觉。对， Shakti flow。
他说恰恰相反，我是用了我用我全身最大的勇气，我才能做到臣服。我认识到了这个不一样的现实，然后我决定诚心诚意的全心全意的为这个与我想的不同的现实服务。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爱与星球故事会。
大家好，欢迎回来。然后这一期又是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录的播客。
嗯，我们哪四个呢？我是 Effy。
我是乐乐。
我是 Lincoln。
我是阿灿。
嗯，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佛罗里达的一个 Airbnb 里面，在 Effy 跟坤哥的住处，我们来录的这一期。嗯，然后上一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啊，我们讲的是星盘里面的南交北交。但是这一期呢，我们想讲一个更加跟我们生活哈更加贴近的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我们最近在干什么，然后最近在生活里面有哪些好玩的事情。坤哥可以稍微介绍一下，然后你们现在住在哪里啊，然后你们是怎么决定来这个地方的？
对，然后那个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其实是离 Gainesville 就是佛罗里达中部离奥兰多往北大概两个小时车的一个距离。然后最一开始我选这边呢，主要是很久之前呢，我读了一本书叫《沉浮实验》，然后作者是 Michael Singer 写的。然后读完书了以后呢，就记下了这个地方。后来呢，在我们开始旅居的时候，我就想，好像美国哪个地方比较吸引我？因为之前我参加过这个 Vipassana 冥想，然后就对于这种说能够冥想啊，然后能够这个相当于打坐这些地方都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想重新体验一下这种地方的能量场。然后呢，就是回想起了，这个 Michael Singer 好像在这边有一个，因为尤其是读书的时候有知道这边有瑜伽课啊，然后有他的讲座啊，然后当时就查了一下，发现这个2024年今年这个 Center 又开了，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缘起，所以我们选择了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冥想，然后听这个 Michael Singer 的讲座。
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些两个背景知识吧。一个呢就是我和坤哥最近在旅居，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自己想要居住的地方，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能够从原来和乐乐和阿灿一样都住在纽约嘛，然后也是因为读了这个 Michael Singer 的沉浮实验，所以才选择到佛罗里达 Gainesville 这个地方。然后下面第二个背景知识，可以邀请阿蔡来介绍一下 Michael Singer 还有他的这个沉浮实验这本书。
我了解他只是通过沉浮实验，然后因为我是最近一个读的人，所以我被邀请来介绍。这本书不是很容易介绍，简单来说他描述他自己这一辈子的故事，但他主线的一个视角是说他与他的生命做了一个约定，当他觉得他的周遭希望他做一件他很拒绝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选择向这个事情臣服，他会选择不顺着自己的这个主观的倾向性，不顺着自己的喜好，而是顺着这个看起来这个周遭环境希望他做的事情去做。然后他觉得宇宙对他的生命自有安排，通过顺应这些神奇的生命力量，他被推到了一个他原本想都不敢想的地方，他获得了很多的经历， 然后那具体来说他可能进行了一些精神探索呀，然后建了他的这个冥想中心啊，后来比较可能世俗上比较成功的是他做了一个程序公司，并且一步一步成为了一个医疗软件医疗数字化这个领域的一个很大的公司，一路并购成为一个巨大的上市公司，对，大致来说是这样一个故事哈。
嗯，对，就是我觉得 Michael Singer 这个人他非常独特啊，或者说和其他的比如说跟这种身心灵探索的 guru 啊大师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在世俗意义上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这些成功吧，比如说他这个创立的公司就相当于是他也是在走上这个灵性探索之旅之后创立了公司，然后完成了上市，但在这个过程中也遭遇到了很多比如说受到 FBI 的这个调查等等这种人生的一些重大的变故吧，但是他用他自己的这一套沉浮的这样的一套哲学，然后相当于是非常安稳的都度过了这些人生中的重大的挑战，不管是就是让他的公司取得这个非常非常高的这样子的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这个价值，然后同时还挺过了人生的这些大小风浪，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也是很多可能如果在收听咱们节目有读过沉浮实验的读者们会觉得他很有特色的一点。嗯，我不知道坤哥你在 Michael Singer 本人还有包括他建立的这个冥想中心方面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因为我知道你对他本人也是非常的欣赏。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包括他怎么样沉浮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所在的地方 Gainesville 其实它边上是佛罗里达这个佛罗里达大学，然后他的一个沉浮就是其实 Michael Singer 本人之前是学经济学，然后但是是经济学博士这个相当于肄业，然后呢他就是因为沉浮于所谓的这个生命的洪流，然后自己呢其实相当于半路出家转行成为美国最早的一批程序员，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公司呢其实是一个软件公司，但其实都是他接受到这个别人的这种要求或者说宇宙的洪流，然后自己这个学习如何成为这个最早的一批程序员。对，我就加补充一点这样这个。
对，所以他人生经历真的挺独特的哈，又是博士，然后相当于其实他在这个专业上应该还是蛮有天分的，因为他今天我们参加他讲座他也讲了嘛，就是他被他的导师其实也非常看重，然后但是他意识到就他要追寻另外的一条这种人生道路的时候他选择
退学
drop out， 对，退学，然后他的导师当时也是万分的惊讶，对，然后没想到他之后还创立了公司，然后包括现在出版三个出版物，然后被很多的这些美国的媒体报道，比如说 Oprah， 然后逐渐被大家所熟知，然后他所在的这个他自己建立的这个 Temple of Universe， 翻译过来叫我们能不能叫它宇宙神庙，
就是对对对，中文就是叫宇宙神庙，在那个沉浮实验那本书里面
啊，也是这么叫它的名字啊，好有意思。对，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冥想中心，然后今天我们也是见到了一位这个冥想中心也是十多年前就会来经常会来的也是当地的一个居民，然后他说他中间隔了十几年没有来了，结果今天他再一次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人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但其实这个地方它的大小一直没有变，它其实就是森林里面的一个小木屋，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就像进到一个人家的客厅一样啊，但是呢就是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大家都坐在这个地上准备好的这个蒲团啊，然后听这个 Michael Singer 本人来给大家他每周呢是会做三次这个讲座然后包括他提供的这些 center 中心里面提供的这些比如说瑜伽呀还有包括他的这些讲座等等都全部免费的，而且在没有活动的时候你也可以在任意时间进到这个中心里面去进行冥想所以是一个非常公益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场所，而且能想到他已经做这个做了50多年了50多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变过，我觉得从这一点意义上讲我觉得他如果是作为一个 所谓的传播他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公益人的话，也是做得非常非常能坚持下来，我觉得也非常的难得。
嗯，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刚刚就是你第一次见到这个 Temple of the Universe， 你有什么感受吗？嗯，我可以先说我的，就是它比我想象的真的要小很多，因为我在他的书里面，我记得他写，他就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就用了很多材料，很多人跟他一起去建这个东西，
嗯，
就我以为它是一个就是很大像禅堂那么样的一种建筑，嗯，但是我当天晚上，就是第一次去那个神庙的时候，车停就停在他旁边，我以为要走到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小树里面，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大建筑，但是没有，就是基本上你就是从这个停车场然后拐一个小弯就到了一个小房子，但那个小房子就是宇宙神庙，但我觉得就是它那个气场，就是你能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沉静，
嗯，
然后非常非常的让人就是感觉到就是舒心的那种，
嗯，
就是你一下子被做了一个就是无声的一个心灵的马杀鸡一样这种感觉。
对， 对，
嗯，然后你再一进去，其实里面我觉得它那个建筑很讲究，它是就是虽然说不大 挺小的，但是它四周的就是有那种落地窗，就能看到外面，就感觉你虽然在一个小房子里面，但是你可能也是在跟这个自然你是在融为一体的，然后有树荫，然后有光，然后有晚上的时候你还能看到星星点点的他们铺在路上的小路灯，然后有时候也能看到你抬头其实可以看到星星什么的，
嗯，
我就觉得哇就好棒啊，好宁静这种感觉，嗯，
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之中，它这个地方应该当时是他们一起应该是购买了600英亩的地是吧，
嗯，600英亩，
嗯，
对，
嗯，我觉得坤哥你应该对这个地方你的第一印象应该也蛮特别的。
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和乐乐分享的一样，就是它的能量特别好，因为其实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参加周一晚上的这个他的讲座，而且当时其实我们到的时候比较晚了，然后而且我们到的时候其实第一场我们去的那场人比较多，然后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神庙，而且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触动我的是，其实我们第一次来里边其实中国人很少，然后之前在一个很狭小的区域，其实面对很多这种相当于美国所谓的美国当地人吧，就是白人为主的这个群体，其实我是没有这个经验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疫情之后，不管纽约还是美国别的城市，对这种亚裔的这种比如说歧视啊，或者说公开的这种仇恨感其实比较强，所以说很多时候在纽约地铁上，尤其这种密闭空间，有的时候我自己可能会感觉更多的是这种比如紧张啊，这种压迫感，但进到这个宇宙神庙，其实我能感觉到这种大家，尤其是这种美国说当地人吧，我们就切顾他为当地人，他们的那种和善的能量感，然后那种爱的能量感，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感受到，我觉得真的在别的地方我没有感受到这种能量，
嗯，
对我触动真的很大。
嗯，是的，是的，就真的那个能量是很强的。阿泰有什么感受吗？
我跟你差不多，主要也是觉得比想象的小很多，但是很宁静。然后我是一直知道里面挂着它名字叫 Temple of the Universe， 它一大特点就是它不隶属于任何的宗教或者流派或者上师，所以里面其实挂满了各种不同方向的可能挂着耶稣啊，挂着圣母啊，挂着印度的神之类。我觉得我最深的印象可能还是进去，然后去就是很好奇的看里面都挂着什么。
嗯，
我觉得那个还挺神奇的。
嗯，对。然后这个地方很让人放松啊，就是每次阿泰都跟我说他进去就是超级 relax， 然后就很想睡觉。嗯，
哦，其实那个补充一点，关于阿泰说他里面挂着各种头像，其实我们之前一个那个 Airbnb 的房东，其实他和 Michael Singer 认识的时间其实有30多年了，我还特地问了他 这个比如说挂各种头像的意义，这个意义。然后他说其实这些不管是比如耶稣啊，还是 Yogananda 或者是印度别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大师啊，尤其是瑜伽为主的，其实他我前房东说其实这些人其实是对 Michael Singer 就是受教 Michael Singer 很多，不管是他们的书还是自己打交道，就是这样子呢，就是作为一个传统，就是你把他们的这些头像摆在这个房间里，就相当于其实你能在里边打坐的时候能够相当于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关爱和能量，所以说是 Michael Singer 就是放了很多他的像在里边，就是能够增加这个地方的相当于这种能量场啊，或者这种气场。
嗯，
这是一个元气，
你是能感觉到的，因为每一次在里面的活动结束的时候，包括他讲座结束，他都会邀请观众朋友中的一位，然后来相当于举行一个小的仪式，就这个仪式呢他还会做特别的说明，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这个仪式呢，它其实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宗教活动，就是我们的这个仪式呢其实是就是他会观众朋友会举一个小盘子，然后盘子里面会有这个花朵，然后会走到每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些神像啊，或者说这些觉者大师的图像的面前，然后给他们相当于有这样的一个表示尊敬的一个方法。然后他 Michael Singer 他就会跟大家说，我们做这个并不是在宗教意义上我们去祭奠他们或怎么样，更多的是对这些已经在意识层级达到一定高度的人，然后对他们表示尊敬。然后呢他还会说一句话，就是这些人的意识达到的高度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的样子，就是我们的自信之光，所以其实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们就是在为我们自己就是表达尊敬。然后所以我每次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就是真的是有一种被看见被关照到的感觉，就虽然可能这些房间里悬挂的这些图像也好，这些雕像他们可能是在这种修行的路上已经走得非常非常远，非常非常的高了，嗯，但是同时呢它也代表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达到这样的一个层级，或者说回到我们本来具有的这种本自具足的这种智慧的能量，嗯，所以每次看到他就是演讲结束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都会有这种很强的归属感和包容感在里面。
嗯，我也觉得就是他最后的那个仪式吧，其实是拿着小盘子，然后上面有花，然后有烛光，就是每个人在那个大师的那个像面前，然后用这个蜡烛吧，然后就绕几圈，然后就真的是你能感觉到那个烛光，那个摇曳的那个烛影，然后它就是像一个暖暖的灯，真的也是照在你的心间的那种感觉，就超级超级的就是那种温暖的感觉一下子就从你身体里面上升上来了，就很治愈很治愈。而且就大家不是在唱任何宗教里面的歌，而是唱一首很欢快的，然后大家拍着手，然后摇动着身体，一直在就是很欢快的进行这一场仪式吧。
嗯，
我觉得就是还挺印象深刻的。
对，因为很多人说就是很好奇 Michael Singer 本人是怎么冥想的，就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本人怎么冥想的，但是每一次他的讲座开始和结束他都会带领大家进行唱诵，就是他本人会弹着琴，然后他自己也会唱，然后在场的能感受到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是经常跟着他去唱诵，所以大家也都能够唱出来就是他选择的这些歌曲，就整个的那个冥想的氛围是非常欢脱的。那我觉得是一个在表达快乐和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场域，而不是说是那种非常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静默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唱诵它还有一个功能是调大家的能量场，因为我觉得就是唱诵之前，至少可能对于我来讲，有的时候可能能量并不是那么协调或柔和，然后唱诵以后我觉得是相当于是一个协调大家能量场，因为你唱诵以后，我不是好像是有一个那个科学研究显示，比如说唱诵啊其实是能够让大家的这个相当于脑内的多巴胺分泌，然后其实我觉得是 这种调和大家的这种相当于你也可以说调和神的这种东西。对，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相当于古印度瑜伽的，我个人感觉应该是瑜伽的一个练习的方法。
嗯嗯，
好神啊。对，就是我第一次和今天嘛，就是跟着他唱诵的时候，我平时就是之前也没来过嘛，就是跟着大家就是先听两遍，然后听两遍大概一起知道那个声调了之后，然后就在你自己真的开口你去唱跟大家一起哼的时候，就是从你身体里面就是那一股电流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从身上哗的一下来，然后就出现了一股电流，然后那个电流就很明显的通过你的全身，然后让你就是感觉哇好不一样，我好像跟什么东西它真的是 connect 到了，
连接上了。
对，然后就真的是连上了，你就感觉自己哇每一次那个电流通过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跟前一秒不一样了，然后你就是觉得啊、
嗯
哦，就是一股爱意从我的身上流经，
嗯，然
后我整个人又变得就非常的就是又清透了一些，然后整个能量又高了一些，这种感觉的。
嗯，对，这个其实就是 Michael Singer 他经常会讲到的，应该是瑜伽语言里面叫 Shakti Flow。
对
啊、就是其实就是能量流动出来了、
嗯、
就是在这里也可以给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他的Michael Singer 本人他所倡导的这一切，我认为啊，一会儿我可以也问问大家是怎么认为他所倡导的所谓的这一套哲学理念吧，就是他就是认为就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大家肯定会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引起一些不快，然后我们这些不快呢，内心呢就会产生一些念头，这些念头呢通常都是比较负面的，比如说哎呀今天是我的生日怎么能下雨呢，我的生日怎么可以下雨，或者说你开车开着开着前面有一个人速度很慢，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人怎么速度这么慢啊，真讨厌，对吧，就会产生这些不自觉的这种负面的念头。但他认为呢，就是这些负面的念头都不代表我们是谁，而且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听见或者说觉察到我们有这些负面的念头，这就更加说明了我们不是那些念头本身，那就说明这个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你或者我是在观看这一切的，是在如如不动的去看待这一切的。所以他所倡导的这一切呢，都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到那个在静静的观看这一切的这个我，然后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回到生活中，把这些所谓的我们因为恐惧也好欲望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困扰产生的这些，他把它们统一叫做 blocked energy， 就是堵塞的能量，然后把这些能量放掉， let them go， 然后你就会产生刚刚乐乐形容的这种 Shakti flow， 就是因为你把你堵塞的能量放掉之后，你就会感觉到爱，感觉到很轻盈，然后很通透很连接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是我，因为我跟这个坤哥已经在这里一个月了，一个多月了、对，然后他几乎每次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就我能够就是收获到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是这个样子的。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在听他的这几次公开的这种讲座之后，对他的理念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因为对乐乐和阿菜来说，你们是来过两次，然后下周应该还有一次，听他的这个讲座的机会。但是我知道你们来之前也看了他很多的采访，然后包括读了他的书，然后就我也还蛮好奇的，就是从书中或者说媒介中，然后相对于你们看到真人听到他真人讲述他的这一套理念，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最直观的感觉是，我以为他是一个比较年长然后年迈的一个老爷爷，但是他好、思路好清晰啊，然后他好像很活泼的感觉，跟我以为的那种就是年迈的老爷爷不太一样，然后你就能看出来他的那个眼睛里面是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的。然后今天我还跟 Effy 我们两个对了一下，我们觉得他就很像现实版的邓布利多，
对，他特别像哈利波特里的邓布利多，就是他的眼睛，就是因为我们跟他就是当面接触之后，尤其是我们还跟他当面问了问题，然后他看向你的时候 就是他的眼睛真的是闪耀着智慧之光，
对，他很慈祥、
嗯、
然后你就能看出来他的眼睛里面闪着这个慈悲啊、善意啊和这个智慧，所以就是不管他内容说的是什么，但我觉得这整个人的气场，他站在你面前他就能给你很强的一种就是疗愈的感觉，然后能把你的能量整个都带上去。
嗯，
对，
嗯，
这个是最直观的感受。然后我内容方面，阿塞说吧，那个可能阿塞看 Michael Singer 的这个内容看的也比较多一点。
之前他出了两本时间比较久的书，一本是讲，我的理解是讲他的这些理论的，就是个人修行的理论，还有一本是讲自己的故事，就是沉浮实验。最近有个新的书，那个我就更不了解了。然后我只看了是故事的那一本，然后其实我猜他现在讲的这些东西是更偏向于理论化，就是说他有一个框架，就是他觉得这个人的这些烦恼啊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你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等等。我猜是不是跟另外一本书比较接近？
对，阿蔡说的那本书应该就是他的出版的第一本，叫英文叫 The Untethered Soul， 中文他翻译过来微信读书上有叫清醒的活。我最近也在重温这本书，因为之前用英文版看的就有一点就是那种知识上觉得好像道理跟佛教讲的那一套有点像，所以我当时英文版看的时候没有过心，然后现在因为在这待了一个多月，然后就对他的这种理论啊，结合他本人，就觉得这个变得更亲切更活泛了，所以我又回去在微信读书上重新读他的第一本清醒的活的这个中文版。
对，豆瓣读书好像叫不羁的灵魂。
嗯，对，阿蔡提
对他有两个中文，但是我跟他问的就是说是不是他现在讲座讲的更像是那本书里面的。
对对，更像是 The Untethered Soul、还有包括他第三本 Living Untethered， 第三本据说呢就是第一本的延伸，就是深度更深一些，然后同时有一些更实操的一些方法他会给大家介绍。
所以我问这个就是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可能故事更打动我一点，就是说我看他、因为但是当然故事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这个带宽来传递的，就是说你需要耐下心来去听他啊这个情境的一步步怎么给你设定出来，然后一步陪他经历那些事情，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他在每一个时刻所经历的那些感受和能量。然后现在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接受的就还好，我觉得我在用脑子去接受，就是我在用我的这个思维去理解他啊、他在说一个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读沉浮实验的这个书的时候感受是更强的，但是可能也许就是多听几次也会不一样，因为每次我现在也就听了两次，但就是每次你抓取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再想一想吧。
嗯，对，我觉得可以请坤哥聊一聊，因为今天我们在跟 Michael Singer， 就是他周日的时候一般都会邀请大家到那个中心外面的草坪上，然后大家会拉成一个圈，然后大家一起就是相当于想象一下这个美好的地球，对吧？大家都来自世界各地，然后他会和他的几个中心的小伙伴们一起给大家倒茶，然后让大家吃这个 cookie，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去就是当面跟他打了招呼，然后这个时候坤哥和乐乐都有点热泪盈眶，尤其是坤哥感觉那个时候有一点情绪不能自抑了。对，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你当时是因为什么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是他是一个就是现在其实就跟他的这个比如说过去六周以来的接触，就是他成了我一个精神偶像，就是或者说是人生的，你可以说比如说楷模，就以后我想要比如说活成他的样子。因为其实认识他之前我也是参加过Vipassana 这种冥想中心，所以当时我觉得那个葛因卡老师可能是一个我比较向往的人生楷模，但毕竟葛因卡就是我也没有亲自见过他，然后现在已经先去了， 但是呢 Michael Singer 其实是我亲眼的见到过了他，然后能够感受到他这种能量，然后就是我就是很想要以后活成他的这种状态或者样子，然后做他的这些事情帮助大家，就相当于就是你看见了，也甚至是其实我来这之前我对他其实并没有非常强的这种印象，可能就是他是很多写这种灵性书籍的这种作者之一，但是是来了之后一步一步变成我的这种人生楷模或者人生导师的，可以，你可以说是他改变了这个我的生命轨迹，我觉得很有可能。对，
哇，
那能不能帮我们再感受一下，就是说我现在只听到就是说反正我就跟他越来越接触，他就成为我的楷模，就我希望能够能有没有可能感受一下你对他的这种
对
就是
身临其境。
对，
我觉得人生楷模的意义就是说，就是相当于有一个标杆，你想要接近他，可能认识就是没有和他接触之前，我对我今后的人生方向状态其实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就是相当于图像性的这种想象的，就是比如说人生往何处去，其实可以说是不是特别清楚的，但是呢你和他接触了，你就把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具象化了，因为你就能够看到他怎样和别人接触的，甚至说其实他怎样给别人传递这种能量的，因为之前我问他问题，我能够通过他的回答，我能够感受到他传递的那种能量和爱，我能够感受到他是和别人如何交互的，我能够感受到这个说他如何帮助一个人，他如何改变一个人，这种感觉是很具象的。
Wow.
天哪，看了坤哥热泪盈眶，我能感受到坤哥就是在说这些的时候就真的是调动出来了自己内心巨大的一种就是想要为他人服务，然后想给这个世界传递就是爱然后美好的这种感受。哇，我就觉得啊好动容啊，就是今天看坤哥跟那个 Michael Singer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聊天，然后坤哥跟 Michael Singer 说我们 probably gonna leave 就什么时候要走了，然后看其实 Michael Singer 也有点惊讶说你们要走了之类的，能看出来你们之间虽然就是接触的时间可能不多，但是 like deeply connected already 就是这种感觉，哇就好好呀，
太不容易了。
我申请自作主张，我要问一个问题。虽然我们今天这个 is about Michael Singer， 但是呢，我们这是个爱与星球的播客。我觉得我想擅作主张把这个推到一种更高的能量。那不然，坤哥，我想听你告诉我你现在脑子里面的图像是什么样的，你未来是什么样的？你告诉我，你描绘给我听。
就未来就是也是像他那样，就是相当于。不管是真的实体做一个比如说 physical 的 Temple of the Universe，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线上的，就是把他的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能够通过比如说他的休息然后他的这种传递能够改变，比如说让不同的人去相当于摆脱生命中的这种痛苦，然后把这种相当于这种解除痛苦的这种能量传递出去或爱传递出去，对，
一个度众生的画面。
那加油，我们祝你勇敢的走向自己未来的画面。
太震撼了，那我觉得也可以问问艾菲跟坤哥啊，来了这边一个多月了，可能听他讲课听了很多次了，就是他每周可能讲三次，然后你们都会就是如约而至，然后听他讲了这么多次课之后，有没有过什么就是在你心里面留下特别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或者说他给你留下来的印象深刻的一个他的这个哲学。对，就是在你这个众多的他讲了这么多课，哎，对吧？我们来这个期末，回看一下。
如果回看的话，我觉得印象深刻的片段还是蛮多的。我可以先 先说几个，就是比如说是跟事实上相关的，就是他每一次讲座都会提到我们的人类有多么渺小，就是有多少十几个亿的地球，可以fit into the sun， 就是一个太阳可以包括好多好多地球，然后有这个整个宇宙有多少银河系，就等等，他会用很清晰的数字来加强这个概念。但他这个点是为了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如果每天还是在只是盯着自己的那些困扰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对，就是他因为经常的会重复这句话。然后包括他的那个神庙里面有一张图片，也是在很远的地方拍摄地球，就是整个图片就是你不仔细看的话，它就是一张黑色的画，但是他有几次讲座的时候就会问大家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里面虽然有很多大师的图像，但是其中有一张图就是黑乎乎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有人会说啊，对对对，一进门就能看到。他说其实你仔细看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光点，那个就是地球。然后他说这其实是一个卫星，应该是卫星拍摄的一个图像。所以他就几次三番的用这样的一个基于事实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告诉大家，我们就是真的是没有必要把自己困扰在这些烦扰当中。所以这个东西他经常我也会提醒自己。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在爱与星球的视频号里面也大概讲过，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来的前两周我都跟他没有产生特别特别大的连接感，因为那个时候我自以为在就是知识上我知道他要说的这些是什么，然后包括跟之前自己学习的这些佛学啊禅修的这些东西，我就只是在字面上去听，就像刚刚阿蔡说的，就是我好像只从左脑上去处理了一些这些知识类的信息，然后我立刻觉得我懂了，我不需要更多的知识了。但是是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发现坤哥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他以前是非常善于计划，然后甚至如果计划出现一点点的偏差，就上一期播客我们也聊到，就是他是那种计划型的，然后所以计划如果出现偏差他就会焦虑，包括在工作中也是。但是我发现在这来的一个多月，他整个人就是变了一个样子，就非常的轻松，然后平时如果我要遇到焦虑或者困扰的地方，然后他就会用一句话，然后通常就是可能跟 Michael Singer 讲的就非常接近，然后就会帮我就去怎么说呢，就宽慰到了我。然后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这个 Michael Singer 给他带来的这种放松 let it go 的这种能量的变化，所以我就也觉得哇，那是不是我也应该更打开一些。然后我也开始注意他这个人，然后我就发现像乐乐刚刚说的，虽然他已经70多岁了，但是他就是我每次听到他跟这些熟人打招呼，别人问他 how are you， 他就会说 ecstatic， 就是狂喜的，他说 good is not enough for me， 然后我仅仅只是好都不够，我们追求的是那种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能看到他整个人就是他的状态真的就是处在这样子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发生的小事情，就是我一开始也是想着说可不可以请他本人然后来做一个访谈，这样子也可以包括就是发送到我们爱与星球的社群里面，然后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他。然后也经历了各种周折之后呢，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呢是暂时是不可以的啊，就是他不接受这样的一个采访。所以我当时是非常困扰的，就也是出现了很多他讲座里提到的这种自我否定啊，或者说自己有这种很多负面的这种评判的这种念头啊，然后也出现了这种哎，那我要不要就是按照他说的这种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得可以了，然后要放松了，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念头。然后我就起意当面跟他问这个问题，然后我那天就专门坐的离他特别特别的近，然后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之后，哇，就是感受到了他定向给我传导他的这种非常高维度的这种智慧的能量吧。他当时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的脑海中既有这种哇我要再试一试我要去再努力的念头，我也有让我放松吧，然后不要想太多这样的念头，我到底哪一个是我的智慧之声呢？我应该听哪个呢？然后他当时就是闪着智慧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那种宇宙能量的震撼吧。然后他后面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需要都放掉， 就是这些念头他们都不是你，把他们都放掉。他说出来那句话的时候，当然他后面也解释了，就是他讲座里经常讲的那一些东西吧，但是他这句话一旦说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跟他连接到的感觉，就是仿佛就是在那一刻我确实是亲身体证了，就他说你都放掉吧， let all of them go。 他一说那句话，我真的觉得一下子就是身上轻了十几磅的感觉。对， Shakti flow。 就他，因为他帮我就是相当于把那个堵塞的能量一下就打开了，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震撼。然后那天我从那个冥想中心出来，然后我看到那些星星还有月光，我真的是感受到自己是和天地连为一体的，就是你再不会感觉到说我的这一副躯体会对我有什么限制。然后当时我就是张开双臂在那个草坪中间黑黑的天幕下面就站了好久啊，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和自己之前这样从影像上从书本上去汲取这种知识性的信息，和当面和它进行这种能量的这种交换的时候，哦，这个感受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坤哥呢？
我觉得给我一个重要的点是，就是可能在书本上他也说，你要说放下你的这种所谓的执念或偏好，然后来感受生命在你面前的这种展开。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带来一个问题，那你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他其实经常在讲座中有一个点，就是说什么是衡量一个人的意义，就是说在你所谓你可以说打引号的精神这个生命这个时间流的时候，假如说你经脱离的精神这个生命，它会变得更美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存在的意义。这个其实也是之前和他比如说问的一个我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你不得已是一个战士或者是一个就是soldier， 那对，就是一个战场上的士兵，那你可能就你的工作可能就是要战斗或者说杀戮，那你这个如何做出你自己的选择？那其实面对这个让这个世界更好一点，有的时候你作为士兵，可能你的这个选择就是要奋勇的战斗，有的时候你让这个世界做得更好变得更好一点的，可能选择就是放下手中的武器。对，我觉得这个点是一个非常让我打动的点。
但是他当时我记得他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其实他引用的也是一个印度的古老的传说吧，
或者是诗歌。
诗歌，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因为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道，就是在你面前的这条路它会徐徐展开，然后在那个当下如果你心中没有这些堵塞的能量，其实你的最高智慧是会指引你，告诉你你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是去拿起这个武器继续战斗呢，还是放下武器。这个都是属于每一个人，可能你在人生的这个路径当中是可以通过放下自己心中的这种执念，放下自己心中的这些恐惧和欲念之后，你自然而然会浮现出来的答案。
那在呢？
还是问内容对吧？
对。
我觉得，从道理上我记住的一个点，然后我以后会再多感受感受的是，就是每一个瞬间来到你的生命中，就是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来到你的生命中，如这些能量是希望流动，这些能量希望它能够很轻盈的穿透你，但是如果你有任何的抗拒，如果你有任何的拒绝，有任何的不喜欢，你会推住他们，然后你会他就过不去，他就很难受，然后他就会被你推到你的心里，然后他可能会做一些比喻，比如说就是你是把很难吃的饭菜打包放在你的冰箱里，明天早上起来先尝一尝，叫自己千万不要忘当天那饭有多难吃。他就我觉得这些还挺好玩，他就说你看有人收集手表，有人收集钻石，哎，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收集的是那些不好的记忆啊，我们可厉害了。我觉得这个还 还挺有意思，我会，但是我就说我并不能直接把它转化为我的感受，所以我会再去慢慢的感受一下。
嗯，好好玩啊！我记得他比喻都好形象，我记得他之前还说了一句说，你看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你看这天上的星星这么灿烂，你看这个树林啊，它有这么的静谧，而你呢，你选择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你选择把你的头子埋进了垃圾桶。你只能看到垃圾桶里面的垃圾。
他指的垃圾桶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积攒的这些
怨气、对
不满这些东西、
对、他就是把说你这个聚焦的事情、你其实聚焦在了你身体里面阻塞的你没有把它放走的这些就是垃圾的情绪和一些低能量的然后你没有让它过去的事情这些都在你心里面堵塞。然后你每天就只能看到它你看不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那么广阔的美好的其他事情。对我觉得哈他比喻都挺神的。还有他说那个其实就是刚刚阿塞也说那个能量嘛都是要流动的你不要去 resist 它你不要去把它推走。然后他也是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中国人也说你那个脸皮啊就是小时候就是说哎你有什么害怕的你脸皮厚一点就行了。然后迈克尔辛格说所以我们现在不要 thick skin, 不要厚脸皮然后你要做的是什么呀你要做的其实是没有脸皮就是 no skin, 然后你厚脸皮其实你还是把东西堵在你的外面不让它经过你而你没有脸皮呢你就是让这些东西全部的能在你身上流淌而过然后流淌而过你又没有任何东西给它阻挡它它就能直接它该来了来该去的去然后它能量流动起来了在你身上也没有任何的阻塞了然后你其实人是更一身轻的这种感觉就还挺好玩的
对哎，我很好奇坤哥你因为咱俩听的比较久嘛你有在生活中遇到这种堵塞的能量然后运用他说的这一个放松然后经历了这种能量流通的感觉
有啊
嗯，
我觉得上一次就是我们从上一个家这个相当于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个离开的比较晚而且这个马上其实四个小时后就有一个下一个访客要准备入住其实当时那个我是会感到比较强的这种焦虑感然后当时就是尝试让自己就是放松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处理这个事情的这种感觉会比之前要好很多如果之前的话可能这个就会更加焦虑然后
我笑了是因为当时其实是我比较的磨蹭那要是以前的话哥哥可能会一直在我旁边提醒我时间是什么样的但那天确实我感觉好像没有感知到很多来自你的这种虽然你不说但是很压迫的能量
所以坤哥的这个一般都是用这个精神给一点压迫的感觉吧但是
他会走来走去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能不能在十分钟之内搞定啊、
哦、
然后进来以后说啊现在是几点几点了我们能不能在五分钟之内搞定啊就是一个人形倒计时器
哦
对
天天来
以前的话
哔哔哔
对他但是呢因为他本人性格又不是那种冲突型性格、
嗯、
所以他不大会主动的说你太慢了你快一点他不会这样
嗯
他不会用那种能量来去做但是他会用另一种那就是他还是堵塞的能量就是
发阴火
阴火对然后确实那天的话很少我没有听到他我甚至哎你一次好像都没有说过还有多长时间是吧你好像就最后的时候说我先帮你把这些拿出去就是你用行动好像有一点来表示了一下说我们要快一点就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你确实是想要把这个进程加快但是我没有感觉到你拿你的那个能量来直接对冲我就是想要逼迫我去加快速度
谢谢 Michael Singer 让我学会了放松以免了一场冲突
虽然这个我要说的跟主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又想用我的揣测给你解释一下、我觉得难受的不是你慢难受的是我们已经迟了并且我不知道还要迟多久
这样吗？
没有，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给别人，就是给房东或者是那个过来清理的人带来不便的那种不好意思的感觉。
对，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他在清扫一个屋子的时候，我们在另一个屋子还在收拾，
揣测失败。就是我以为，就是对于我来说，只要你告诉我还要半个小时，我就心里接受一下就过去了，我就知道我等了半个小时之后就行了。我觉得他问的那个问题让我以为他是这么想的。那我错了。
对，刚才其实因为乐乐提到一个发音火，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发散一下思维，因为我知道乐乐阿菜还有代表玉成你们参加了 Tony Robbins 的一次，这个怎么说，相当于是一个工作
线上的对工作坊
、对，好像是持续几天的。然后Tony Robbins 如果大家知道他的话，应该是地表最强什么
鸡血王，
对鸡血王，对啊，经常会给大家打这种鸡血
大喵风的，这是
对大喵非常能跟 Tony Robbins 连接到，就是然后我记得今天乐乐还就是鼓起勇气问了 Michael Singer 一个问题，因为你们之前也看了Tony Robbins 和 Michael Singer 的采访，而且你们亲身经历了之后，其实也能感到 Michael Singer 是肯定跟 Tony Robbins 是完全不一样的能量，对吧？就一个是那种冲，我可以，我一定能行，然后一个是我们要向内看，要放掉，对这种的。然后乐乐今天去问了 Michael Singer 本人怎么看待 Tony Robbins 这种超级阳性的这种能量，就
对
冲的能量，我特别好奇，就是我好奇两点，一点是乐乐问问题的那个体验。问出问题，因为我知道你问出问题前也有一点迟蹰，就是拿定主意要不要问，然后以及问了之后他的这个回答。
对，就是其实我们当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就是在 Tony Robbins 他的那个线上工作坊结束了之后，我跟丹喵、玉晨还有阿蔡我们四个人做一场直播，然后那场直播我们主要是讲这个 Tony Robbins 作为宇宙最强 Life Coach， 然后动用了非常非常高精尖的这个演讲啊、冥想啊，然后就是集体 seminar 大家一起聊天啊，这种各种的这种方法来去，就是说打破你对自己的限制性信念，然后把你的这个整个人心底里面的恐惧啊，他就想给你抹平消除，然后让自己相信自己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一个存在，你可以去想梦想任何事情啊，你都相信你自己是有能力达到那个地步的。那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去创造，然后去改变世界，然后去影响其他人的这么一种阳性的能量吧。然后当场就有小朋友一起在那个直播的时候，他们就留言说，那你怎么看就是这个 Tony Robbins 跟臣服，就是 Michael Singer 这一套非常极其阴性能量，然后极其包容整个世界，然后极其顺应整个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事物的这个发展的哲学啊，这一套你们怎么来平衡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我记得当时丹阳用的是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这两个这个词来形容的，说并不冲突，但是他们最终其实是阴阳的两面啊，他们要一起就是并重的往前走。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停留在我们心里啊，我们也是对这个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受到了都特别多的人的追捧和那个信仰吧。对，然后今天早晨我们即将结束的这个冥想之后，阿蔡就是问我，你有没有问题？现在我刚合完影，我们今天上午跟 Michael Singer 合完影之后，他还在那边啊，就跟大家一起聊天，然后再挪过来偷偷跟我说，这是一个极佳的问题的机会。我说你问去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去问去啊。然后我说我可没有问题。然后阿蔡说，你说那我有一个啊，我就说，
所以这是阿蔡的问题。
对。然后阿蔡说，那不然你们不一直在这个讨论说这个 Michael Singer 和 Tony Robbins 他们两个之间的不同吗？我们不如问问他本人怎么看。
可以，
然后我一下子我一下子被击中了，我说你怎么这么聪明，然后我就那个怂恿阿蔡，我说你去，你自己去，你赶紧去。然后他说，我就这么一说，我没有执念，我不想问。 我就说我天太损了，在我心底下种上了一个这个问问题有执念的这个种子，我说我今天如果不把这个问题问了，我就得一直在这里难受着。然后阿才说那你就 surrender。
主要是他自己特别想问，他非要叫我问，然后说你 surrender 对吧，你向我的意志臣服。我说嘛，天天臣服，不然你要不要挑战一次，你什么时候臣服一把。
可以可以，哎，这种很经典，就是我们俩也发生过，就是我们俩回到家里面如果有产生对抗的情绪，我们就会就让对方说，哎，你来 handle it， 你放松啊，你可以，你臣服啊，就我把这个变成武器来攻，让对方去臣服。
我的天，
不可取，不可取。
啊，我们这个还是很有建设性的，
对对对，
就是挑战对方，鼓励对方去这个突破自我，来吧，你突破一下。
嗯，我就是。其实还是有点很不 comfortable， 就是很不舒服啊。
嗯，
就是你面前，你又在想啊，这个就像孤独一样的，像一个大
师
一样的人在你面前，然后你有一个就是小问题，不知当讲不当讲，会不会冒犯，
对，
然后也不知道他怎么想 ，Tony Robbins 这样的就是这种就是阳性能量的这个一个视角。
嗯，
就是反正有很多纠结的地方，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开头，对吧？你 technically， 你这个技术性上来讲，你怎么讲这个故事，对吧？
嗯，
但是我当时就运用了 Tony Robbins
阳性能量
，我对自己心里面说，你可以冲。然后其实我还没冲呢，我就在那站着，我一直看着他，结果他就跟我眼神是对上了。
对，
嗯，是他走过来的。
哇，
嗯，这还挺神奇的。
对上那一刻，请问一下，你有感受到他的能量磁场吗？
有，我就说哦，我知道，我今天肯定会问了。
这就是你的道了，是吧？就展现在你面前了。
对，
可以的。
哦，还真的。就是 是这种感觉，
嗯，
就是到 Dharma is in front of you，
是的，
就
是的，
嗯，你不用再想别的了，
嗯，
就是你周遭的这些环境告诉你，你现在就应该问了，所以就我就直接就看着他，我就开始说话了嘛，我还是挺矜持，我一开始我就说，哎，现在可以问一个小问题吗？然后他说，哦，没问题，你问，
嗯，
我就说我们一块去参加了那个 Tony Robbins 的那个线上工作坊嘛，然后他说 Oh nice, Oh great， 就是 Tony and I are friends，就是说他跟这个 Tony Robbins 他们两个其实私交很好，就是好像经常在私底下交流，而且他们之前录过很多就是视频播客啊什么的，就是 Tony Robbins 也对 Michael Singer 是很崇拜的，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灵魂，然后我从他那边学到了很多。顺其自然呢，我们就是说，哎，这个 Tony Robbins 他说，就是你要自己去把你的这个恐惧消除掉，然后你要自己去，就是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要自己去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啊，就是这么一种感觉的，逻辑和哲学，和你现在宣扬的这种你要臣服，然后你要就是放掉一切，你不跟世间的任何一切作对。那你觉得这个，我就问他，你觉得你们就矛盾吗，或者有什么不一样吗？然后我记得他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都在不同的这个层级上面做一个对自己做一个功课。然后他说，Tony Robbins 其实他对抗的是你头脑里面的这个 fear。对抗的是你头脑里面的这个恐惧，而你头脑里面的有一个恐惧，它相当于什么？它相当于一个篱笆，然后就把一个就是一个动物给圈住了。他说其实Tony Robbins 他就说啊，你要相信你自己一定可以把这个篱笆拆掉，然后你就能就是跑得更远，然后你跑得更开，对，你就有一种这样突破的能量。然后 Michael Singer 说，那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你头脑里面的这个恐惧其实是从你心里面开始升起的。你头脑里面的这个恐惧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就是更表象一点的东西了，而你这个恐惧你是从你心里升起的那这个根 这个 roots， 那它就在更深一点的地方，所以我叫你往你更深层次的这个心里面，或者更深层次的你这个灵魂层面的地方你去看，你去看你是为何而升起的这个恐惧，你为何有了这样的限制性信念，然后我让你做什么，我让你去 relax， 我让你去放松，然后我让你去在这个升起的时候，哎，你就把它放掉。你在升起的时候，哎，你就放松，哎，你看一看，就是，哎，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生你的身体，或者说你整个人你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他就举了很多例子嘛，他说不光这个市面上有 Tony Robbins 这样的人，当然他觉得就是所有的教这种就是让人就是去成长啊，去突破自己的这些。就老师都是很好的。他说不光有 Tony Robbins， 还有一些就是教你，你去冰水里面，你去泡一个冰水浴啊，你先是不敢，就然后但是你要变得勇敢，你要变勇敢，然后你就是直接你冲进去，你冲进去之后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啊，觉得如释重负，然后你觉得自己做到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其实给了你很多正向的反馈，这种感觉的这个这些活动吧。但他说就是不管是 Tony Robbins 还是这种洗冷水澡的这种练习吧，可能不能在你的生活里面就是每时每刻你都去练习。就像 Tony Robbins 他说他让你去突破你这个头脑里面非常限制性的一些信念，其实你是要去历去很久的，然后你去剖析你自己很久，然后你给自己做很多这种就是visioning 的这些练习，然后你去调动你自己所有的 energy， 然后那一刻你说你突破你自己，和这个 versus 这个冷水澡啊，然后你就是啊，就是汲取了很多力量，然后跟自己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然后鼓起勇气，纵身一跃，你跃到了那个冷水澡的那个浴池里面。他说这些都是很好的练习，但你不能生活里面的无时无刻你都去练习。他说我更 greedy 一些，我更贪婪一些，我希望那个我的这一套理论你们是能在生活里面无时无刻你都去练习的。然后就是。你每一次你念头升起的时候，每一次你从心底里面观察到你最深一层次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哎，你瞬间放手，你瞬间放手，然后这个其实你能在你生活里面非常小的事情你就能做到。你就跟你天气啊，天气不好，然后你为它纠结，那不如你在这一刻，哎，你就放手，你看一看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车速有问题啊，前面车开得太慢了，你升起了一阵厌恶，然后这此时此刻你不如试一试放手，然后你看一看你自己有什么感应。他说其实你在放手的每一刻，你在生活里面每一刻决定要放手的时候，你都能感受到一阵这个很温暖的能量，然后这个流动的能量从你心底里面爱发出来，然后你就跟宇宙万物又连接了一次。对，大概是这么一种感觉。我总结下来，我觉得他在说我可能我在我的这个功课呢，我在跟大家宣扬的这些练习的地方，可能是在你这个意识更深一层的层面。然后你去放手，而不是说哎，你去就是哎，你叫什么push through， 或者说叫这个
或者把它堵塞住。
哎，对，
因为他其实很多的就是说不要去对抗这个东西。就你跟他如果产生了对抗，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一直不停的在抱怨这个天气不好，天气不好，天气不好，这其实就是你把这个能量堵塞住了。然后当你决定说 ，Great， 今天下雨啊，真是太棒了，
我有吃的了。
对，然后下雨我会有粮食，然后灌溉了良田。
是的。
然后当你开始这么去想的时候，这个东西。他经常会在讲座里讲，就是他你把这个能量升高了，升高了，就是他不再是你面前那一团堵塞的东西，然后升高了之后，你就会有感受到那种流动，然后很多东西就会因此而变得不同。而且还很可爱，他还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他说很简单啊，这个事情怎么做呢，就是每天早上醒来，你醒来你就说告诉自己 I'm back，我又回来了，我又活了一天，真是太棒了。我也觉得带着这样的信念，然后同时告诉自己，今天我不要再往那个冰箱里面，就是刚刚阿蔡说的那个比喻，就是冰箱里面再放更多的我 讨厌吃的饭菜，然后还要把它堵在那个里面，然后积累更多的这些所谓的情绪上的垃圾也好啊，这些困扰也好。
对的对的。然后他也说确实他跟 Tony Robbins 就是面向的人群可能不太一样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他也在说就是可能人的成长都是分阶段的，在这一阶段你可能就是需要你突破你这个头脑里面的这个 fear、就是要突破你自己，你自己有这么多不敢做的事情，那可以用他那个阳性能量去做一场就是突围。但是有可能你在就是在这一场突围之后，你发现生活里面其实又有更多的就其他方面的一些 fear 又升起来。他说你可能这个时候意识到，哦，那场突围它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它可能不是根治说你心里面的这一些恐惧。然后他说那你就可能会在这个之后你就会更往深一层次的挖，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来找到用 Michael Singer 这一套再试一试。
对，我因为前段时间也录了一个小的短视频，然后之后也打算稍微写一写，就是我也理解的他的所谓的这种阴阳质量这种能量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 Michael Singer 这个因为他底层和佛学讲的这一套这种所谓的自我的这种解脱，放掉你的 ego 这种自我，其实是非常相似的，甚至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东西呢，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很究竟的东西，就是你最终最终如果你想要完全没有痛苦，然后进就是解脱吧，达到这种解脱的这种状态，那你一定是要往你所谓的这种根上面去练习的，就是不断不断每时每刻跟你升起的念头去关照他们，然后去放下他们，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城市间你还是有所谓的这种生活，然后因为有这种城市上的所谓的这种游戏规则你要去面对。然后 Michael Singer 他总说，他就说我教的这一套就是让你去面对现实，就你回到城市中你还是得做出大大小小的这个决定，包括他本人做那么大的公司，就是他肯定不是只是说我就躺在那儿然后就放掉一切他就能做起来的，但他只是说就是当你放松了之后你自然而然知道要去做什么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Tony Robbins 这一套非常阳性的东西然后就会再给你临门一脚，然后让你告诉自己我可以，然后我可以，然后我就去做了，然后行动之后你可能就会迎来新的卡点也好，新的挑战也好，然后再用它 Michael Singer 的这个放掉然后去放松。所以在我看来它就是它好像阴阳的那个图形，然后甚至是相融的，而且是永远在这种相依相伴，然后来帮助我们去所谓的过好这一生吧。
对的。
两位男士听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你也可以说是阴阳两种能量都是帮助我们所谓的解脱自我的一些桎梏吧，然后进行人生的一些升级打怪，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坤哥应该，你平时应该也会，因为你之前学佛学的时候我觉得你也会思考这方面。
对，那我其实就分享一下说 Michael Singer 和不能说佛学，就是佛学作为一个宗教的一些联系和区别吧。我觉得其实对于佛学来讲，其实我觉得 Michael Singer 相当于就像你说的，很多的时候底层和都是相通的。其实不光是佛学，其实 Michael Singer 也会很引用很多圣经的这种比如说典故和故事，然后我觉得因为就像他所说的，不管是佛陀、耶稣还是古印度的这种瑜伽的大师，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他称为可能是觉者，其实底层其实都是相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相同点，我觉得不同点，那尤其是针对佛学作为一个宗教来讲，我的个人的感受，因为其实现在我也是在上一个佛学班，那其实一个一点分享，其实就是我一直是有一种很拉扯的感觉，其实因为我对于佛学接触还是蛮久的，也蛮喜欢，其实大学的时候我就在听很多佛学课程，但是这个佛学班的这种比如说体验一直是 相当于不如我读比如说这种沉浮实验啊或者和与神对话好。那其实我最近反思可能是接引的方式不同。因为比如说相当于 Michael Singer, 比如说他对你比如说你的传达那就是比如说人是比如说这个地球上有8.5亿人，那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比如说交互方式，尤其是比如说他说的这种能量和物质的转化，其实我觉得这个相比于佛节来讲是更能和现当代的比如说科学的我们的认知可能相融合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蝴蝶效应，那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如果它的交互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可能南太平洋上的一个蝴蝶扇动一个翅膀，可能被这个北美就会刮着一场飓风。我们从物理的知识是知道其实是世界上的这种相互的影响能造成比如说一个一点点微小的这种输入量的改变就能造成一个巨大的影响效果。这个其实是这个物理已经科学界已经证明的一个规律。那其实这个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并不是你能所控制的。但是如果宗教，其实我们如果再退一步来讲，宗教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要给人们一个教化，然后人们其实在人们脑海里中比如说最难度过的是什么？就是这种不可以被解释的事情发生，就是为什么一个好人会被冤枉，为什么一个好人往往不能得到好的下场。这个其实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被很好的解答，这个社会的秩序其实是不能够被很好的建构的。所以说宗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告诉大家这个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然后佛教给出的一个单位作为一个宗教给出的一个理由，它是告诉你的这种六道轮回，就告诉你你这辈子比如说做了坏事会在下辈子产生恶果，然后这一个人可能他这辈子是个表现是个好人，可能比如说他上辈子积攒了什么业力导致他这个辈子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那其实这个因为考虑到其实古代的人你跟他说蝴蝶效应他不能够理解，我觉得而且古代的人其实他的生活也相对平稳很多，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对于宗教的信仰他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就你不管怎么样你先要信他然后你才能实践他。那我觉得这种六道轮回的这种信仰包括对这个世界的解释至少对我现在来讲他我觉得和 Michael Singer 比如说包括现在科学的这种混沌理论，那其实对我来讲我更能够理解或者是接受 Michael Singer 这种宣讲。但同时我也知道比如说再过50年、100年甚至200年以后，随着我们科学的进步然后随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一种深化，那可能 Michael Singer 因为他现在其实用了很多印度瑜伽的包括能量场，那他这个地方这个可能也会过时，那到时候也可能会有新的这种大师来。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来说其实和我现在不能够这个那么好的基因的原因。那其实再做一个对比，那其实基督教我之前也是接触过，它不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基因，就是其实我们之前中国人其实对于这个世界的运行或者说一个天其实一个认为是其实天是全能的，但这个天不是全善的，那就是说有的时候老天他会不公平，他可能会降下无端的灾祸。但其实基督教其实一个可能是基督教一个本当然是可能后现代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上帝不仅是全能的，上帝还是全善的，就是即使这个世界有无端的灾祸，那其实也是 可以说上帝可能也他在下一盘大棋，所以说你信仰基督教你一定要相信上帝这种全善。但其实我之前接触到基督教，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就是我不能相信这种，或者我不能在内心充分认识到这个上帝这种全善性。但我认为其实和这个相比 Michael Singer 的这种，因为我们现在当代人就是你会接触到任何世界上的种种的这种变化，你内心有种种的这种起伏，你能够意识到这个世界每天起伏不定，不管是这个战争灾祸各种事情都在发生，你知道是世事无常的。那你他不告诉你，他不会宣称啊，这个不管是业力是怎么样，你把它当做一个事实，我们就是这个8.5亿人之一，这个世界上有，也比如说几十亿颗星球，然后几百亿个星系，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你把它当做一个事实，然后你只要根据这个，比如说让这个能量去散去，然后让你去传达你能够过好这一生，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经营的一个方式。同时其实这也是和那个维帕斯纳格因卡的那个宣导也很像，就是不管他其实他的一个理念，也就是不管你宗教的信仰如何，你只要按照我的这个练习去打坐，你内心就会更平静，你会更喜悦，这是一个实践，你就能够非常立马的见效，不用我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我不跟你讲这个整个的宇宙途径，没有必要，你只要练习你，然后你就能让自己更好，你能让更世界更好。其实这就是我包括之前维帕斯纳，包括来这个 Michael Singer 这种体验来感受到，确实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基因者，他们的基因的方式就是能够以让你能够更接近于你认识的方式来告诉你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好，如何让别人活得更好。对，这是我的理解。
嗯，
哇哦，
天哪，就相当于是一个更就是自己更能练习，然后更接地气，没有任何教义教派，然后就是非常朴素的，你就可以在你的身上看到你练习就能有成效的这么一种很直观的方式。
对对，就是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理解方式。假如说再过50年100年，当时假如说到时候我们的思维都是比如说 AI 思维，那时候再来一个大师，他就是可能说啊，程序会出错，内存会溢出，那这个时候那可能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出岔子，那就像内存溢出一样自然，那个时候是可能会更适应当事人的这种思维的这种和认世界的认知方式。只能是至少对我来说 Michael Singer 和佛教它作为一个宗教相比更适合我的一个理解世界，包括能让我改变行为，能让我所谓修行的一个更好的接引。对，
嗯，我听下来其实感觉就是坤哥就是不太喜欢宗教里规训的那一面。
不是宗教里规训，也不能不喜欢，不能说不喜欢，我可以认识到它的历史价值，只是说现在再让我来学习几千年前的佛教的那一套，我只能说可能对我来说可能我有点不适应。那既然有 Michael Singer， 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更适应我现在的这种方式呢？对，
嗯，你找到了属于你的法门。
对的对的。
但我想说的是 Michael Singer 这些东西其实跟佛学最最所谓的原
教旨主义的
东西是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所以说对我来讲，我个人的今后的这种可能是，你也可以说修行路径或者学习路径，是我更可能多的是会更多的直接学习，不管是佛教或者是圣经的原点，因为其实 Michael Singer 你可以听出他对于圣经的很多解读其实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读的，那可能我会更多的学习佛教或圣经的原点，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包括比如说那种瑜伽的这种之前的这种原点，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去践行，而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少的去阅读 比如说一些之前或者是当代一些比如说这种高僧大德的这种对于佛教的这种阐释，我可能会越来越少的去学习那一方面吧，可能更多的是我自己的理解结合我自己的认识。对，
嗯嗯，感觉坤哥已经就是聊到了他经过这一次体验之后回到生活中他要怎么继续修行。
对
对，然后我也想问一下阿蔡和乐乐有没有就是这一次听过之后，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时间比较短，但是比如说在这种自我成长自我修行的这条路上，这一次之行或者见到麦克辛格本人，对你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呢？回到生活中
之前不是还有一个问题
没有回答是吗？
是啊。
嗯，哪个问题
你忘了吧？
我忘了。
你说两个男士回答一下。
哦、oh, 对 sorry。
然后
对，这其中一位男士。
然而 也并不记得你提了什么问题就是但是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回答，让我还是表演开始我的表演。
嗯，我要听。
那我们就假设他问的问题是这个Michael Singer 的沉浮和这个 Tony Robbins 的这个创造是怎么融合的。我们假设
是这个问题，
我们假设到底是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是对这两者都有很深的误解。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然后我只关心在我的操作层面上他们能不能融合。然后当大家觉得他们矛盾很大的时候，是因为大家抽象的觉得模糊的觉得这个沉浮就是很柔软的，就是逆来顺受的，然后那个很阳性的创造就是很猛的去改变世界的。然后我觉得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们大家理解的有问题，然后他们有很多直接的重合。就比如说 Michael Singer 今天自己说，你说这个 Tony Robbins 他去面对自己的恐惧，他教大家面对自己恐惧的时候冲，他说那我教是放手，他教是冲，但是你说这时候也是对恐惧的一种放手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我觉得更多的误解肯定是关于沉浮，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沉浮是生活给你什么你就逆来顺受啊。然后他自己在沉浮实验这个书里面说，当我说我的生活就在沉浮的时候，会有人觉得那你过的简直是最轻松的生活，就你啥也不用干。他说恰恰相反，我是用了我用我全身最大的勇气我才能做到沉浮。所以说他所谓的沉浮这个词明明说的是当自己心里面的主观的意志和这个生活发生巨大冲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他对自己有一个计划，然后但是似乎看来宇宙很坚定的给他另外一个计划的时候，是这些时候。然后他所谓的臣服不是说老子忍了，而是说 OK 我认识到了这个不一样的现实，然后我决定诚心诚意的全心全意的为这个与我想的不同的现实服务。所以说他说做这个事情是用了所有的能量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勇气的，这是一个向前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往后缩的事情。所以说在很多层面上其实他们爆发出来的能量是一样的啊。然而当然他们一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 Michael Singer 他在教导的时候他会说 OK 我们希望世界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希望去改变世界，我们希望去把这个世界一通修理，把这世界修成我们自己能接受的样子，因为其他的样子我们不接受。他说的这话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修行是有程度的，即使是他自己也不可能就是对一切100%的接受。就是我们之所以还在做点什么，还在生活中做事情，就是因为是我们还是有很多还残留着很多这自己的倾向的。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个修得完美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个修成佛的人，他是有一个过程的，他是在自己的修行过程中，在自己的体验中去证悟一切皆可，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其实怎么样真的都可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怎么样都可以的。
然后所以我就说回到我自己，我学习这种理论我是非常现实的，我觉得在现实中可用，是因为我们正常生活中你再宣称自己毫无喜好，你生活还是有很多想法和愿望，你还是会去做很多事情的，所以说你就是需要这种创造的改变外界的能量去助力的。但也许通过一场漫长的旅程，你去拥有了非常强劲的改变外界的力量，你才能更加深刻的证悟到外界是多么的，就是宇宙的洪流是比你强多么多多么多倍。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其实大家不管是教什么的人基本上都会说你现在经历的就是你该经历的，就是你现在最需要的功课，所以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了，最终总会走到那个一切都证悟好的一个状态。
哇，好精彩呀、啊！你这是一个答案答了两道题，
两题吗？
对呀、啊，你既把 Tony Robbins 和 Michael Singer 这个所谓的看似不同，然后他们又是怎么样殊途同归的解答了，然后又解答了你回到生活中准备去怎么去用，其实就是从大小尺度上的一个实践，是吧？
嗯，哎，等一下，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你刚刚是在说，其实小尺度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创造，但是更大尺度来讲，你其实是在用你整个生命去臣服吗？还是？
嗯，我理解的是这样，类似。
嗯，
我没有主动要臣服，但是可能我觉得我的想象是，就是生命会教育你的，会把你教育成臣服的，就是想象，即使你是一个，就是。你随便想觉得什么人最厉害，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觉得企业家超厉害，然后你就成为最牛逼的企业家，就是你可以抱着我就是要成功的心情去，但是很有可能生活就会给你当头一棒，然后教到你最后就特别相信命运或者臣服于命运，或者就是你在这个很想做事的过程中反而会学会你反而会学会圆融，反而会学会理解这个世界的势能啊等等等等。
嗯，
对，我不一定说这一世啊，就比如说这些体系都是讲灵魂转世的嘛，就是说这个很长远来看，你不需要想不需要想我要圆融，最后一定会被捶打成圆融的。
我能从另一个角度能连接到阿蔡说的这个，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也在爱与星球就是分享了一下就是 Michael Singer 的这些，然后也有小伙伴就问说你真的就完全放松吗？怎么可能，就是大家还是会觉得可能大家理解中的这个放松有点躺平了那种，或者说一躺不起的那种感觉，就是那奋斗呢，说好的精进呢，努力呢，自律呢，这些就我就记得其实今天 Michael Singer 他也从一个侧面有说到这个，就是说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生命教给我们什么功课，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而且往往就是你一定要做完了那个之后，然后你才知道哦，我需要向内看。这个就好像之前就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讲五个包子嘛，就是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你吃第五个包子你就会吃撑，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拿来第五个包子吃，你吃完我说啥呀，一点没撑啊，那是因为你前面四个包子都没吃。所以我理解的可能跟阿蔡刚刚说的是不是有一点类似，就是或者触类旁通，就是我们该走的，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觉得你现在该奋斗你就去奋斗，然后或者你现在觉得你需要躺平你就躺平，然后但是somehow你走到那第四步到第五步的时候，你再吃那个包子，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大家会说哦，要 let it go、要放下，然后要最后证悟自己那个你那个小我是不存在的、但如果现在让我们马上去想象这个小我不存在的，多难的一件事儿，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生命中你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有了这个经历，你自然而然就能懂 Michael Singer 说的是什么、或者你生命当中真的需要这个 Tony Robbins 给你提供的这种阳性能量的时候，你自然也就会接住他那一股阳性能量，然后向上生长。
对，
就是很神奇。这也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顺应宇宙的洪流了。
是，
就是一切的东西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你现在的这个当下服务的。
对，而且那个新闻他不是今天也说了吗？他说 我用了 50 years 50年，我才体会到哦，就是原来我可以真的很开心。他说光做这一步就很难，对，他每一次说啊，这个他会说你做到最后是什么样的，然后他总会加一句 by the way it's taken me decades 几十年才意识到这个，就是他也并没有期待大家一步到位，就上来你就可以去什么都不会你就可以去演奏贝多芬，他也只是说我们先来按一下键，然后你弹可以弹小星星，然后你再一点一点的去做啊，所以我也是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回到生活中，确实这是一个每时每刻的一个修行，能不能够就是接住我面前的这个功课，以及你接住之后要怎么去对待它，我觉得可能是对我来说啊，就是更实用的意义所在。
对。好啊，那我就觉得最后就再讲一个故事吧。大家说，那 Michael Singer 都已经就是听起来他像修成佛了，那他这个日常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烦恼啊？就是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小事儿，就是在我们即将离开这个宇宙神庙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想啊，车停那边、哦、，OK， 我们赶紧去吧去吧。然后就在我们决定要走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人拍我跟阿菜，然后我们两个人一回头，哇塞！一开始 Michael Singer 他在拍我们两个，想跟我们俩说点啥，然后他就主动来问我们俩，他说你们俩刚刚说了你们听了我跟这个 Tony Robbins 的这个播客，还是说说那个采访，你们是看的视频还是看的是啥呀？哦，对，你们看的哪一期啊？我们这个2018年录过一期啊，然后最近一个月又录过一期，你们看的是哪个？然后我们俩说啊，我们看的是最近那一期。然后他说你们看的是视频吗？他说我们对，他说你们看的是视频吗？那个音画不同步啊。
有的时候呢，看起来我的声音是正常的啊，然后呢，有时候看起来我嘴不动了，但是其实话还在讲。
哦，然后他就有一点点那种担忧和那种有点尴尬的那种情绪上来了，然后我跟阿蔡我们两人说没事儿，我们俩听的是播客。
对，然后我试试他那个表情特别感哦，你们听到哦 that's good。
对对
对， 对，关键这是我们事后的梳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留在我们在那我们在想他这段对话是要想说什么来的。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可能想澄清一下那段音画不同步。
对，就我们以为大师可能要临别给我们送一句是吧，
对对对对，
让我们去深思回去好好的去想一想、然后阿蔡说他可能就是想澄清一下。
对，那音画不同步啊，大家听的时候那个
别看的时候不要觉得是我的问题，那个是他可能哦，他特别强调那次是在 Zoom 上录的，因为他第一次那个采访是被 Tony Robbins 请到 Tony Robbins 家里了，
对对对，
他们在家里就是整个是一个现场的氛围，然后他最近的这一期是
他底下也有观众
哦，是吗？
对
对对对，
有观众，
但是他 Zoom 可能
可以强调一下这个科技背锅，我不背锅。And that's it。
所以你看大师虽然他已经到了大师的这个层级，他依然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小的困扰
过不去的。
对，有一些能量，
哎，这可能就是他留在他冰箱里面的那个
那个。对
OK，
所以也不用迷信大师，但总体来说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人。好，我们这一期很开心以这么欢脱的氛围结束了，并且没有过度的迷信大师。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哦。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故事，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Slow